本节目由良心网荣誉出品。
他是天真热情的痴心汉，他是个性古怪的偏执狂，他在生前穷困潦倒，而死后其画作竟成为炫耀财富的资本。他就是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，梵高。梵高死了，却留下一只著名的耳朵，永远失去不了听觉。梵高的耳朵究竟因何而割？在他那短暂的人生道路上，又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经历呢？海南大学教授穆之将带领我们一同品味名人名画，请继续关注第4集《割耳朵后的自画像》。
我今天要讲给大家的这张画啊，叫《割耳朵自画像》。自画像呢，熟悉美术的朋友们大概都会知道一点，就是画家呢给自己画的像。那自画像就自画像，为什么要叫割耳朵的自画像呢？那这就也很简单，画中的主人公擎着一个烟斗啊，在那里很悠闲的似乎在抽烟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很不稳定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耳朵的地方呢，被白纱布是缠起来的。这就是割掉了耳朵之后来画的这一张像。所以这张画呢，就叫割耳朵的自画像了。那这张画的作者是谁呢？大名鼎鼎的梵高。他是西方现代表现艺术的鼻祖啊。那是被称作西方现代艺术画圣的一个人呢，都知道梵高的画贵。梵高的画贵哪儿了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梵高1987年3月，他的作品《向日葵》以3950万美金卖出。同年11月，他的《蓝色蝴蝶花》以5390万的高价卖出。1990年和1998年他画的加歇医生画像和自画像分别以8250万美金和7150万美金的天价成交。梵高生于1853年 ,1890 年去世，在世只有37年。这么个年轻人，他凭什么这个画就卖得这么贵呢？全世界的对画有兴趣的人都看梵高呢，他的画当然贵。就是说现在梵高虽然说画很多，但梵高的画都收藏在博物馆，收藏在美术馆，收藏在大机构，收藏在大企业的手里啊，这些画是不卖的，这些画是家当。卖这张画就说明你这个地方完蛋了，有梵高的画的博物馆就人满为患，没有他的就麻烦，所以谁都不会卖他的画的。没人卖，画留在民间的画又那么少，拿一张就不得了。你不要说他卖了多少钱，日本的政府呢特别鼓励他们的企业去买画，向日葵就是日本企业买的，当时都说买贵了。我们现在回头看，是梵高卖的最便宜的一张画啊，搁到现在加上10倍再卖，我相信还有人抢着买。我们画画的人，我们美术圈里边怎么来评价梵高呢？你有成就，我们钦佩你，哎呀跟梵高一样。我们鄙视你，跟梵高一样。冰火两重天呀。
对于荷兰画家梵高的作品，人们的近乎疯狂的关注度足以证明他在画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。那么这位生于100多年前，仅仅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37年的年轻画家，为什么能够得到全世界如此高的关注？而在美术界又为什么对梵高既钦佩又鄙视？梵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
如此的梵高，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那恐怕还得从梵高的这个家庭来说起。梵高的外祖父是荷兰宪法的修订人，这家是贵族。梵高的妈妈是个航海家，梵高的妈妈和那个俾路的王子还有过不好说的关系，人家还是个游记作家，有点像三毛这样个妈妈。但这个妈妈嫁给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嫁给的就是松丹特乡下的一个牧师。那么我们外人可能看这是吃亏了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哎，一点都不吃亏。他妈嫁不出去，没人要，没人敢要，哎，倒不是他有外边的什么事儿，这个家族有遗传病史。什么病？癫痫。癫痫什么病？间歇性神经病。为什么要提这个病？跟我们要讲的这个主人公啊，梵高，关系很大，很重要。梵高16岁上，他就有这个环境，他的叔父是经营画廊的，梵高16岁就到叔父的画廊里边去打工。梵高的画呢，就是他的销售业绩啊，应该说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在叔父的这个画廊里边呢，一下子在这儿就做了3年的实习，实习期满了，叔父说了，你的翅膀也硬起来了，学徒也出来了，派你做一点更重要的事儿吧。怎么办呢？把你派到伦敦，到伦敦呢，到我们的画廊的分店去经营，相信你呢是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希望的。梵高就是这样子呢，从他最生活的熟悉的家乡，然后呢就到了伦敦，在伦敦的画廊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说梵高的表现那是非常之棒的，工作业绩是很好的，梵高住的地方也是很不错的。什么地方很不错的呢？是一个独门独户，这个里边呢住了母女两人，这个女儿叫乌苏拉，跟梵高同年19岁。这个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呢？幼儿园的阿姨，当地幼儿园的阿姨。这女孩啊，那叫长得好，哎，身材苗条，嘴巴讨巧，尤其说话银铃似的，哎，那个声音都发颤音。每天早上梵高只要稍稍的多睡上几分钟，那银铃的声音就响起来了，梵高先生啊，赶快起床了，要走了。哎呀，梵高心里美，心里头就是北京的萝卜心里美，哎呦高兴啊。乌苏拉蹦蹦跳跳在前，他跟着乌苏拉，那个幼儿园他画廊，幸福啊，甜蜜的生活呀。他心里美，但他始终嘴巴不讲，他给那个乌苏拉说，咱们一块儿到郊外去走走吧。就这俩年轻人都不知道疲倦的，一下就跑得很远了，天儿都快黑了，哎呀，夕阳一照，到处都染的是红色呀，美极了。你看俩年轻人就在那儿蹦蹦跳跳的玩吧。梵高心里在想，乌苏拉多好啊，我就是喜欢乌苏拉呀，我都把他都喜欢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乌苏拉他肯定是喜欢我的嘛，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嘛，心灵是相通的嘛，艺术家的心灵是多敏感的事情啊。
年轻时期的梵高情窦初开，看上了房东的女儿乌苏拉，美丽的乌苏拉会与梵高情投意合吗？与众不同的梵高又是怎样向乌苏拉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呢？
梵高想，要是跟乌苏拉结婚了，生女儿，生她几个女儿出来，都跟她妈似的，那么美。梵高想到入神了，这乌苏拉过来推他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梵高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，哎，他做了一个举动，一下把乌苏拉的手抓住了，你嫁给我吧。你做我老婆吧。 乌苏拉什么表情啊？他脸一下子就定住了，足足五秒钟，眼泪下来了，流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？你这么讨厌的人呐、啊！乌苏拉走了，等梵高回来，门口堆着他的行李在那儿呢，干嘛？不让他住了。妈出来带女儿说话，他不愿意见你这个红头发的荷兰佬，走吧。梵高走了，没招。他走了他不死心，他在旁边的那个教会学校里边做了一个不要钱的代课老师，专门教荷兰话的。
乌苏拉坚决地拒绝了梵高的求婚，然而执着的梵高却并未死心，他毅然放弃了在画廊的稳定工作，却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做起了免费教师，他又有何目的呢？
他这个目的呢，目的在哪儿啊？目的就在于刚好他这个学校就在这个乌苏拉上班的幼儿园中间，他为了能看到乌苏拉，你就看吧，他还又有举动，他把人家学生的学费给免了，校长把他给辞了，他又想去当牧师，像他爸一样，但他没执照，他爸求情到乡下的一个教堂里边给人家做一个什么呢？不收钱的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志愿者牧师，因为那地方没人去，传教士人家有执照都没人去，让他去了。他去的倒好啊，啊，一去了之后，把所有的衣服全脱下来，送人了，腰里围一个破布，草绳一扎，干嘛去了？跟矿工下井去了。矿工在那掌子面上挖煤呢，他在那干嘛呢？拿一本圣经给矿工念经呢。矿工烦死了呀，把他给赶跑了。上井了以后，他也有绝招。当地爆发瘟疫，人死的都拿车拉，吓得那个拉车的人都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们梵高倒好，抱着快死的病人给他念圣经。梵高的这个举动啊，他是想表现得好啊，他要把自己要表现得跟基督一样，做得要那么好啊，这种应该是教会很欢迎的吧。教会那些人被梵高这个举动呢都给吓着了，人家一商量，好言好语送你上路了。可怜的梵高处处碰壁，干啥啥不成，干啥倒霉什么，这倒霉孩子，家里人也麻烦，你这孩子老大不小了，接他回来住一段吧。接他回来住一段，又跟表姐又看上表姐了，第二度的恋爱又开始了。结果就不说了，可想而知了。哎，反正是没成，弄得人家里人也不愿见他了。哎，这会儿没招了。表哥还好，表哥毛威，哎，毛威表哥呢送了他一套那个画画的用品。哎，画画吧。梵高的亲弟弟，提奥，弟弟特别尊重他这个哥哥的，哎，总是。暗暗的帮他的这个哥哥的，这会儿呢已经有收入了，弟弟呢也是在那个叔父的那个画廊里边在那儿卖画呢，人家做的兢兢业业的，弟弟就给哥哥讲，表哥让你画画，我呢也帮不了你多少，我每个月呢给你100法郎，满足个基本的生活还是够了的，你带着这个钱呢，然后呢你就画吧，反正就是只要你的画呢还没有卖掉的话，哎，我就每个月给你寄钱，到你把画卖掉了，能自食其力了再说。
失恋后的梵高想尽力做好每一件事，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，仍然是处处碰壁，一事无成。直到27岁，梵高才在表哥的安排下拿起了画笔。弟弟每月给他100法郎的生活费，只希望他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。然而令家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支画笔既成就了梵高，也毁灭了梵高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梵高到了南部啊，法国南部的阿尔这个地方，在这儿呢他租了一个房子，然后呢把这个房子装饰了一遍。梵高会怎么装饰房子呢？ 梵高去买那个我们画画人讲就叫什么呢，那叫中黄或者叫亮黄，就是最黄的一种颜色，他把那个颜色在那个房子的里外整个刷了一遍，叫黄房子。这个房子在那个镇上，在阿尔那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那叫冠绝天下。但梵高很满足啊，梵高给他认识的人都在写信，来吧，我这儿有画室了，我这儿有好地方了，你看太阳那么充分，麦田翻卷着麦浪，哎呀，好画地方多了，您都来吧，我这儿是可以吃可以住可以画画，我们在这儿还可以成立一个小画派组织，大家一起闹多好啊。有人来了，谁来了？和梵高一样在西方现代表现艺术史上声名显赫的大画家高更来了。高更是那种要把他自己当成绅士的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感觉到他自己是谋定而后动的那种感觉，不管他心里到底怎么样。梵高啊，梵高是把每一点激情的东西都要想把它讲出来，让别人来取得理解取得谅解的，取得对他的这种创作态度的认可的这样一个人呐。这两个人那可都不是善茬啊，个性上那都是非常的走极端化的人物啊。所以呢，艺术史上才有一种说法，说这俩人就是两部会放电的机器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两个放电的机器放到一块儿，那是什么感觉啊？能放到一块儿不？放到一块儿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啊？后果就来了。这俩人在一块儿，梵高喋喋不休的就给高更在讲他对艺术的理解，高更居高临下，压根儿就没把他放到眼里。你说这俩人在一块儿怎么弄啊？所以呢，矛盾是不可能不爆发出来的。就在这一天，又是一个两个人呀吵过和好的这个间隙，一起到一个小酒吧馆里边去喝那个劣质酒。喝了一会儿，这梵高都给人家反复的给高更承诺了，说他以后不再提这一茬了。这一喝酒又开始想起来了，又开始讲这个画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画呀，我才能把这画才能画得多好多多好啊，激动起来了。高更这会儿对梵高都烦透了，你怎么老谈这事情。所以高更那种神态居高临下更不放到眼里。这个梵高好不容易想把他这个表达完了，再一看高更好像压根就那种鄙视的那种眼光在看着他。梵高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把手中的那个杯子里面的酒就照着那个高更就摔过去了。高更的是头一侧，酒杯扔过去了。高更不可理喻嘛，这梵高这哪里是，这是就是疯子，不可理喻嘛。高更站起来走了，回去就收拾东西，不能再住了。梵高这儿住不下去了，你让我当社长让我当什么也不行，我反正我不在你这儿住了。梵高那个劲儿过去了呀，他就后悔了，他赶紧就追回来了。一追回来一看高更在收拾东西呢，他过去抱着求啊哭啊，你就饶了我一回吧，反正就是我这就是这次又没收住，我下回我一定注意啊，你就一定留下来吧。央求，这种央求呢我们也可以理解，但是对于高更来讲，我们还说了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这里，高更没钱了。高更就是因为没钱了才投靠梵高来的，所以他现在要离开的话，路费从哪儿来，住宿费旅馆费从哪儿来，他心里边就是想走的，可是呢，这种客观条件你又没法走啊。哎呀，咬咬牙再把梵高看一看，呀那么真诚，真的是从内心要留他的，咬牙再忍几天吧，这然后就留下来了。留下来了以后呢，但是就不像以前了，这会儿就没那么坦然了，两个人的这个骨子里边的分歧已经形成了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，无非就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。这高更啊留着心呢，高更晚上起夜眼睛睁开，正准备翻身下床呢，无意中感觉到床头身后有个黑影在那里， 他吓住了，不敢动了。往后一看，翻着白眼往后一看，谁呀？梵高在那儿站着呢，眼神是复杂的。为什么说复杂呢？他是很认可高更的，从内心里是不希望他走的。但是呢，他也知道，由于这样的一次次的冲动、分歧和摩擦，两个人呢已经很难在一起了。那么，就在这一天，高更呢找个理由，就说呢早早的就离开这个房子，在外边待一待，可能还舒服点儿。高更呢就到广场上去溜达去了。高更在广场上正溜达着，突然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是不正常的那种急促的那种脚步声。我们生活中、现实中，大家都能有这种感觉的。突然后边一阵子不对劲儿的脚步声跑过来，你会做什么反应啊？高更的反应跟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，他一转头，梵高瞪着血红的眼睛跑过来了，急促的跑过来了。手上拿着一把剃刀，这肯定是不祥之兆啊，这肯定是有事儿啊。这么长时间在一块相处，他太清楚梵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。面对这样的事情，第一，作为高更自己来讲，这种绅士的这种感觉是不能丢的，同时他还要从心理上要来控制住梵高。高更啪一回身，你想干什么？梵高的气一下给降了一下。哦，你想干什么？嗯，第三句还没问出口呢，梵高身子一转走了。这俩人，哎呀，到这个程度了，跟这张画就有关系了。
梵高与高更都是世界美术界泰斗级的人物，但两人的个性都极强，争执不断升级。而梵高的割耳朵后的自画像，据说就与这次激烈的冲突有关。但是梵高的耳朵是怎么割掉的，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说是梵高自己割的，也有人说是高更干的。那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高更呢，到梵高经常去的一家妓院，给一个老妓女叫拉希尔的说了一番话。梵高溜溜达达觉得挺没趣的，也到这儿去找这老妓女去了。这老妓女有话说：“你别来找我了，还找呢？上回的钱还没给呢，你至少先给我五个法郎吧。”啊，梵高没钱呢，我赊着行吗？不行。你要想来行，把你的耳朵割下来给我拿过来。这梵高二话没说转身走了，生气了，赌气了，没回去了，回去干嘛去了？割耳朵去了。拿着剃头刀拿下来，稀呼拉吃的找一个画布，画画的布把它包起来。哎，人家还真的拿着去，就去找那个拉希尔去了。妓女看他来了，看这样子不对劲儿啊，这儿遮着呢，夸一打开耳朵，这妓女吓晕死过去了。这个说法有问题。高更这个人高傲，但他不下作，他犯不着去给妓女去搞这个联手，来报复他心里边的怨气。再一个，就算妓女说了这个话，这个耳朵是你梵高自己割的，又不是人家妓女给你割的，这事赖不到人家头上。所以现在到处的都在讲是妓女怎么样，那跟妓女没关系，充其量说句玩笑话，不负法律责任的。还有没有其他说法呢？网上和其他资料里边还有说法，这个说法有点悬呐。这个说法是说高更是个击剑高手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高更怎么就突然变成击剑高手了？搞不明白。反正就是说，梵高拿剃头刀一亮，那么高更呢拿桌子上水果刀蹭把他的耳朵给削下来了。这个耳朵，这地方也不是那么整齐的，那刀子削下来也要点功夫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说的不大准。那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它就不是水果刀，那是剑，那我觉得就更离谱。那剑从那儿砍下来，砍那么齐，那更难。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，不好说。 那么相对来讲，从各方面的资料来讲，这一点是应该比较靠谱的。是这样说的，高更不是说出去了吗？出去之后呢，那梵高晚上那个阴影，那就跟噩梦一样，那他怕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高更尽管也是穷画家，高更呢就找一家很廉价的小旅馆住了一晚上。住了一晚上，高更决定了这回去就搬家。高更早上天一亮就赶到黄房子准备搬家走人，结果到了黄房子跟前才发现，好家伙，那个黄房子呀，从上到下好多人在那儿呢，警察也在那儿呢。高更说这怎么了，上去一看，梵高割耳朵昏倒了，人家正七手八脚的把他往医院抬呢。资料上说，梵高的这张像是梵高住到医院以后，就是说离他割耳朵呢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。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，他很从容的想来想去啊，那么画了两张割耳朵的自画像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张呢，是我认为啊画得更好的一张。
割耳朵后的自画像，也许正是梵高对自己人生的写照。在这幅画作完成之后不到一年，梵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100多年后的今天，梵高的画作价值连城，梵高的声名享誉世界，但是在梵高短暂的一生中，他却始终与贫困孤独为伴。那么梵高人生最后的阶段是怎样度过的呢？
那么在医院的时候呢，当地的居民联名500多人写了一封信给市长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可恶的红头发的荷兰佬，我们这个社区不欢迎他，要求市长把这个人给我驱逐出去。当地警察来转述了市长的意思，没有说的那么硬，但还是表露了让他搬家的意思。这会儿的梵高心情之郁闷之苦恼，我们是没法体会的。才30来岁的梵高啊，你看那个画像上那个脸皱皱巴巴的，跟老头没啥两样。你再看他那个头发，梵高在30岁的时候头发是一抓一掉一大把呀，身体就非常糟糕了。当地的警方把梵高的这个情况呢就通报给了梵高的弟弟提奥。我们说过了，提奥弟弟呢是一直在关心着梵高的，他呢就赶到了这个医院，然后呢把梵高接到离他很近的巴黎郊区的圣雷米医院，请加歇医生来专门照顾他的哥哥。梵高离死不远了，梵高拼命的画画，他好像也预感到来世不多了。1890年7月27号，梵高借口外出打猎，向别人借了一把左轮手枪。他走到了郊外的麦田里，背靠着乌柏树，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的腹部开了一枪。枪质量不好，子弹生锈了，那个子弹就是横着打到肚子里边去的，当场就打烂了。梵高扑通一下就跪在麦田里，头抵在麦地上，就在那儿痛苦的挣扎。4个小时以后，梵高回到了圣雷米医院。弟弟提奥得到这个消息，提奥疯了一样跑到了医院里边。提奥一进到医院里边，就做了一件事，坐到那儿抱着梵高就不撒手，眼泪就一直流啊，看着哥哥啊就在那儿流啊。2天以后，梵高在弟弟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梵高死了。梵高被暂时埋到那儿了。6个月以后，弟弟提奥忍不住对哥哥的怀念，跟着哥哥一块儿去了。兄弟两个人的墓碑被合葬在奥维尔的墓地里，并排紧紧地挨在一起。 梵高当然是一个悲剧的，但梵高所给我们留下来的启示还是很多的。梵高是一个为艺术、为画活着的人，为艺术而狂热的，让我们后世不得不敬仰、不得不膜拜的伟大的梵高。
良心网，凭良心，凭良心上良心网。